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以下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第25期每周新闻评论。今天新闻评论的目录是：一、美国为何没能留住杨植铃这样的人工智能明星？作者：吴子敬。二、我研究种族灭绝，正眼看着世界进入可怕的新时代。作者：巴托夫博士。三、城市和它的纪念日，想象郑州。作者：张三丰。四、如果孩子可以告发父母，说明社会病得不轻。作者：刘亚东。五、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节选。作者：张荣桥、哈里带。六、越过丘壑看水榭。作者：河北工艺美院讲师王鑫。七、美国有8个政治部落，你属于哪一个？作者：克里斯汀·安德森。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美国为何没能留住杨植铃这样的人工智能明星》，作者：金融时报香港分社社长吴子敬。2019年，月之暗面创始人杨植铃仅用4年就完成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学业，比通常所需时间少了大约2年。苹果希望招揽他，谷歌和 Meta 此前都曾接收他实习。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职位也向他敞开大门，但这些机会他一个都没有选择，而是回到了中国。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导师萨拉·赫丁诺夫后来回忆了杨植铃当时的想法，如果他连创办自己公司的机会都不尝试一次，他会后悔一辈子。这个决定当初看似是一场逆势选择，如今却显得颇有远见。总部位于北京的月之暗面上周发布了大型语言模型 KIMI K3， 其表现被认为足以与 OpenAI 和 Anthropic 旗舰模型并列。马斯克称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硅谷由此开始追问美国为什么会让他离开。有一种说法认为杨植铃是被美国移民政策逼走的，这并不完整。萨拉赫丁诺夫强调，杨植铃当时有多种途径可以留在美国，苹果高管甚至考虑到他希望回国的意愿，向他提供了苹果北京办公室的职位。但杨植铃最终选择创办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并以他最喜欢的弗洛伊德专辑《月之暗面》为公司命名。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一套新的权衡标准正在形成，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杨植铃的经历正体现了这种变化。杨植铃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求学期间，他参与撰写了 Transformer XL 等重要论文，这些研究推动了 Transformer 架构的发展，而如今的大型语言模型正是建立在这一架构之上。创办月之暗面不到3年，他带领的300人团队就开发出足以与全球顶尖模型竞争的产品。如果杨植铃在美国创办月之暗面，他能取得同样的成就吗？也许可以，但多名拥有类似背景的中国创业者告诉我，他们发现在中国创办创业公司更加容易，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国内拥有更庞大的人脉网络，也更熟悉当地文化。一些创始人还提到，中国拥有统一的监管框架，以及规模更大、生产效率更高的人才储备。当然，人工智能公司在中国经营也面临很多困难，先进计算能力受到严格限制，产品可能在海外遭到封禁，企业需要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也存在政治干预和审查风险。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融资市场也浅得多。不过，一名中国创业者告诉我，如果他的创业公司设在美国，估值可能至少高出10倍，但在中国，他更有机会开发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技术，并让这些技术在未来5年内处理超越人类能力的任务。过去大多数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求学的中国学生，取得博士学位后都会选择留在美国，但据报道，回国人数正在增加。即使最初决定留美的人，也有更多人在职业生涯中途选择回国。对部分人来说，原因之一是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斯坦福大学2024年对1304名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73%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作为学术研究人员缺乏安全感，65% 的人提到他们担心针对亚裔的仇恨和暴力。围绕杨志林离开美国的争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担忧人工智能人才流失的缩影。硅谷有人呼吁应当让每名人工智能博士毕业时自动获得绿卡，但这种观点忽略了更深层的结构性现实。中国已经不再只是美国培养人才的净输入国，也建立了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追踪了参与 DeepSeek 核心模型研发的356名研究人员，发现其中的 53.5% 从未在中国以外学习或工作。在拥有美国经历的人中，最终有 70% 回到了中国。杨志林属于一批先行者，对他们来说，回国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首选。他的决定并非源于签证前景不确定，而是来自创业信念。但美国向下一个杨志林传递怎样的信息，仍然十分重要。美国的签证制度围绕就业设计，而不是围绕创业设计。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套制度并不理想。几十年来，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建立在一个简单公式之上，吸引全球最聪明的人，并把他们留下来。杨志林的故事表明，这套模式正在经受考验，原因不只是美国变得不再那么欢迎外来人才，也在于中国本身正在变得更有吸引力。问题不在于杨志林是否做出了正确选择，而在于还会有多少像他一样的人做出同样的选择，并坚信自己希望创造的未来不在美国而在别处。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我研究种族灭绝》，正眼看着世界进入可怕的新时代。作者布朗大学教授奥莫巴托夫博士。种族灭绝历史上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实施者达成目的，要么被军事击败并接受追责。加沙可能正在开创第三种结局，实施者既没有被击败，也没有被追责，反而因此获利。这是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最近发出的判断。要理解这个判断，需要先看清历史上的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实施者达成目的，无人追责。1904年，德意志帝国军队在当时的德属西南非洲，今天的纳米比亚，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发动几乎灭绝的行动，把整个族群驱逐到沙漠中，任其死亡，关进强迫劳动营，直接屠杀，没有任何国家出面干预。1915年，奥斯曼帝国把大量亚美尼亚人赶出安纳托利亚腹地，或直接杀害，或通过强迫行军导致其死亡。战后追究奥斯曼帝国前领导人责任的微弱努力很快被放弃，土耳其至今拒绝承认这场种族灭绝。第二条路径，实施者军事失败之后接受追责。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因此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其他大规模罪行得以在纽伦堡接受审判。1979年的柬埔寨、1994年的卢旺达和1995年的波斯尼亚也遵循同一逻辑，实施者军事失败，追责随之开启。无论追责来得多么迟缓，多么不彻底，这些事件最终都以某种形式的清算告终，否认历史因此变得不再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创造并以法律形式确立种族灭绝这一概念，目的正是阻止第一条路径重现，阻止有罪不罚并从中获利的局面延续下去。加沙可能正在把这条阻止之路推翻。先看加沙的军事与人道数据。以色列在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袭击之后，对加沙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自己已经承认至少7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死者大多是平民，另有近20万人受伤，医疗设施、住房和基础设施被彻底摧毁，食物和清洁饮用水被剥夺，大量人口因此间接死亡。以色列目前控制加沙近70%的土地， 原本生活在全球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200万巴勒斯坦人，如今被挤压在加沙三分之一的土地上，只能在满目疮痍、连最基本人道设施都不存在的环境中艰难求生。即便10月10日的停火协议生效，以色列的袭击仍然造成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在国际法层面，加沙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国际刑事法院已经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为由，对内塔尼亚胡及其前国防部长约雅夫·加兰特发出逮捕令。南非则在国际法院另行起诉以色列。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2025年7月撰文指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符合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种族灭绝设定的严格标准，但以色列不太可能因此受到清算。美国一直在削弱国际刑事法院，内塔尼亚胡本人多次访问白宫，据报道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劝说川普对伊朗发动攻击。国际法院即便最终裁定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只要美国继续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以色列提供保护，这类裁决就不会有实际后果。安理会本身就是国际法院的执行机构，以色列领导人只有在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才可能被追责。出现一个愿意与前任切割的新以色列政府，这个新政府又愿意为了恢复国际地位而把前领导人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但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概率极低。真正封上追责之门的是川普的加沙20点计划。按川普方案，停火与人质交换完成之后进入第二阶段，加沙彻底非军事化，由过渡性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管理，整个进程由川普担任主席的国际和平委员会监督。长远方案是耗资数十亿美元建设一个未来感十足的新加沙，报道显示还计划为多国部队建设一个大型军事和人员基地。这个方案的现实意义是把加沙巴勒斯坦人置于建筑工人和服务人员的位置，为居住在他们昔日土地上的富人服务。对追责机制而言，川普计划的杀伤力在于绕过所有追责选项，通过为所有相关方面描绘光明未来，把追究种族灭绝策划者的可能性从议程中清除。在一个美好新世界即将诞生的时候，又何必重新翻出那些陈年的指控？对加沙的道义诉求可能因此被光鲜的重建规划稀释，甚至扭转，让身处动荡世界注意力分散的公众相信加沙问题已经以各方都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一旦川普愿景成为现实，商业利益的分配就变得可以预见。美国政府或代表政府行事的美国商人将出售从当地居民手中没收的土地租赁权和建设权，这些土地预计将大幅升值。库什纳、威特科夫、川普本人和其推广的企业很可能从中获得巨额投资收益。加沙将从种族灭绝现场变成国际投资机会，沿海地区将被面向外国买家和游客的高档综合塔楼占据，巴勒斯坦人几乎肯定无力负担昔日家园上的住房。这个计划几乎会彻底抹去加沙的历史与社会，把加沙改造成一个供外国企业进入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库什纳称之为惊人的投资机会。建设川普所谓的里维埃拉需要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提供巨额资金，沙特、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目前已经通过加入和平委员会表达兴趣。以色列在长期目标上也会因此再迈进一步，彻底摧毁巴勒斯坦人结束以色列占领的希望。其他国家不追究以色列责任，也在从这套结构中获益。德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以色列第二大武器供应国，并已签署多份从以色列购买军事技术的大型合同。尼加拉瓜在国际法院指控德国通过资助以色列以及削减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援助，为加沙种族灭绝提供便利。德国正在为自己辩护，同时具备充分的政治 与经济理由让这个问题退出议程。英国被认为曾经利用位于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支持以色列，同时正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法国试图维持在黎凡特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并摆脱加沙种族灭绝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是，是否构成种族灭绝将由历史学家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判断，以色列本身也在直接获利。尽管部分欧洲政府因加沙暴力取消武器交易并制裁以色列国防企业，以色列军火行业的生意依然兴隆。以色列财经新闻网站 Calculus 的报道，以色列去年武器出口额比2024年增长 30%， 创下192亿美元纪录。在加沙经过实战测试的武器系统正在成为推销卖点，制造毁灭可以带来利润。以色列不受惩罚的状态将让国内犹太公民继续无视这场种族灭绝，结果将是以色列伦理和道德进一步退化，法治继续受到侵蚀，国家内部针对巴勒斯坦和犹太公民的警方暴力增加，以色列仅存的民主也会继续遭到破坏。加沙受害者不仅无法为自身苦难获得正义，也看不到任何人被追责，还将继续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受到军事监控，未来前景极为有限。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去年七月宣布，以色列计划在加沙地带南部建设一座人道主义城市。自那以后，当地实际状况只变得更加糟糕。川普计划的可能推进路径是一支国际部队在巴勒斯坦安全人员和以色列国防军协助下，把当地人口集中封闭在这类城市中。当地人只有在为新加沙的富裕居民提供服务时，才可能被允许离开。加沙仍受以色列控制的大片地区，新建的繁荣犹太人定居点很可能拔地而起。川普表示，和平委员会未来将在某个阶段与联合国合作，但许多人担心和平委员会会削弱联合国。战后秩序发生这种转变，可能掏空国际人道法，也会削弱为了维护国际人道法而设立的两所国际法院。任何把以色列政策制定者绳之以法的希望都将沦为空想，同时向其他国家发出一个信号，同样可以免受惩罚。有人可能认为加沙情况特殊，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紧密，又依靠大屠杀留下的历史遗产，因而拥有独特的国际地位。其他国家或许不能指望通过种族灭绝获得奖赏，甚至可能因此受到惩罚。但今天发生的一切正在创下一个非同寻常的先例，可能动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的整个基础，即把种族灭绝视为应受惩罚的罪行。如果加沙计划继续推进，一些国家可能开始把种族灭绝视为以其他手段延续政治的合法而有利可图的方式。至少，那些以某种方式从种族灭绝中获益的国家，未来将更不愿意追究实施者的责任。拉斐尔·莱姆金1944年创造“种族灭绝”一词，并在四年后推动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莱姆金希望阻止的正是这种结果，然而，这很可能就是种族灭绝的未来。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城市和它的纪念日：想象郑州》，作者张三丰。今天书店两个小妹儿对话感叹，原来郑州洪水都五周年了，我很惊讶，没想到成都的年轻人还能记得。你们对什么有印象？有一个父亲在地铁站等女儿，好几天一直等。郑州洪水的时候我非常关注，还写过两篇文章，当时想如果老家公安过来抓我，我也认了，但是我都不记得有这个细节了。他们很可能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构建了属于自己的郑州洪水形象。这两天看到很多纪念郑州洪水的视频和文章，有很多评论讲述了当时的细节，大部分都是感谢或者要牢记城市的灾难，我几乎没看到咒骂或者要求追责什么的。很不幸，大部分视频和文字都删掉了。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对此感到遗憾。郑州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过去二十年获得很大发展。我还记得1997年外出读大学的时候，郑州在中国城市中几乎不值一提，但是现在在高铁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它已经算是一个中心。但是这个城市在精神上缺乏让人心动的地方。我知道有一首不错的歌和郑州有关，名叫《关于郑州的记忆》，非常好听。成都抓住了赵雷的同名歌曲。当我在纽约法拉盛街头听到有人唱成都的时候，不禁湿了眼眶。但是我还没看到郑州试着去抓住那首和自己城市有关的歌曲。对洪水的纪念也是一样，洪水无情造成灾难，有一部分是人祸，或者反映出城市建设的短板，这是更进一步的不幸。但是如果一个城市建一座洪水纪念馆，讲述灾难，牢记教训，对城市只会加分。我甚至有一个关于纪念馆的创意，它可以设在一个地铁站，可以用先进的设备创造某种溺水体验，可以列出遇难者的名字，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可以展示一些纪念物，也可以列一些英雄市民的事迹。无论如何，城市最终都是属于人的。成为一个城市的市民，不仅是买房，拥有户口，还包括了解城市的传统与文化，包括他曾遭受的苦难。一个地方的人拥有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悲伤，这会沉淀为本地的语言。就像2008年的成都，如果2008年你在这个城市，你看到或者知道亲人朋友的遇难，你悲痛伤心，但是又曾向别人伸出双手，你怎会不爱他呢？在这个意义上，我为郑州感到骄傲，仅仅是很多人没有忘记，就会让人增添一点信心。第四篇文章的题目是，如果孩子可以告发父母，说明社会病得不轻。作者刘亚东，前不久去成都讲学，回程时公务舱里冷冷清清，邻座是一位企业高管，是个话痨。他给老刘讲了不少公司里的趣事，中间冒出的一句话是亮点。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老刘没接话，心想，打小报告的臭毛病是怎么落下的？由此，老刘想起两个案子，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前苏联的，时间相隔将近40年，但里头那股子寒气一模一样。中国的那个发生在1970年，安徽固镇，一个16岁的男孩和父亲一起检举了自己的母亲。母亲方中谋1949年参军，转业后在县医院工作，就因为在家里质疑时局，为刘少奇鸣不平，并认为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就被丈夫和儿子连夜告发。男孩在检举信末尾写了这样的话，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中谋，枪毙方中谋。那年四月，母亲被公开枪决，男孩后来改名叫张宏斌，做了律师，用大半辈子忏悔，他说自己是弑母的凶手，还说母亲在梦里从来不跟他说话，这份愧疚终生无解。苏联的那个更早，在1932年，西伯利亚一个叫格拉西莫夫卡的村子里，12岁的帕夫利克向政府告发自己的父亲，说他卖假证件给被流放的富农，父亲被捕，消失在劳改营里，最终被枪决。彼时的苏联将这名举报父亲的少年大肆包装，举国神话，立雕像，印上邮票，写进少先队誓词，树为全民学习的大义灭亲英雄。整整几代苏联孩子宣誓要向帕夫利克看齐。后世解密档案复盘真相，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崇高觉悟，而是一场扭曲的家庭恩怨，夫妻失和，婚姻破裂，母亲积怨已久，唆使年幼的儿子告发父亲泄愤，一场家庭伦理闹剧被国家机器拔高，编造成大义灭亲的神话，欺骗了整个时代。跨越国度，跨越岁月的两个案子却惊人相似，告发者都是未成年孩子，被告发的都是亲生父母， 至亲骨肉都因举报而殒命，这是人类社会举报文化最极端、最残忍、最反人性的样本。老刘还想起1300多年前唐朝的一段史事，足以看到告密制度的千古病灶。公元686年，垂拱二年，武则天首创同轨制度，朝堂设立四色铜匣，青、丹、白、黑四轨，对应四方各司其职，求功名者投青轨，提谏言者投丹轨，申冤屈者投白轨，报天象密事者投黑轨，匣子只进不出，专为收纳天下尚书。铜轨的设计者名叫余宝嘉，官宦子弟，他曾为徐敬业私造兵器，侥幸免罪，但内心惶恐不安，于是主动献策打造铜轨，意图讨好武则天，保全自身，表忠心。《资治通鉴》记下了千古讽刺的结局。铜轨刚刚落成，余宝嘉的仇家便投轨举报，告发其曾为叛军造兵器，助逆作乱。最终他亲手设计的告密制度收纳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他亲手打造的铜匣收走了自己的性命。铜轨表面标榜申天下冤制，通朝野民情，但武则天同步颁布诏令，大开告密之门，告密者沿途供给一马，享受五品膳食待遇，所言属实，破格升迁，所言不实，概不追责。利益驱动之下，举国告密之风骤起，四方告密者蜂拥而至，朝堂百官人人自危，众族屏息，熟人陌路不敢交谈，朝野一度道路以目。这才是告密制度最真实的底色，表面是民情通道，内里是整肃工具，看似广开言路，实则将告密制度化、利益化、合法化。司马光用盛开告密之门这六个字精准点出了这朵被国家机器浇灌出来的邪恶之花。再来看前苏联的帕夫利克和中国的张宏斌，两位少年的悲剧根源如出一辙，当举报被视为至高美德，被绑定政治忠诚，被当成立身进阶的筹码，人性就会被彻底碾压，亲情就成了累赘。告密文化彻底变质的标志并不是举报坏人，而是鼓励举报亲人，驯化孩子背叛家庭。如果大义灭亲被大肆歌颂，如果亲情必须让位于所谓立场，一套可怕的逻辑就会深入人心。你不举报亲人就是立场不坚定，你顾及骨肉亲情就是不够绝对忠诚。这套逻辑一旦普及，社会的信任基石会瞬间崩塌。你想啊，如果一个社会里学生可以举报老师，儿子可以举报母亲，可以把父亲送进劳改营，那人与人之间还剩什么？只有猜忌。你在家里说的一句话会不会被孩子记下来拿去汇报？你在饭桌上的一句牢骚会不会变成第二天单位里的群众反应？你以为是家，其实到处是耳朵。举报文化最恶毒的地方不在于冤枉了多少个体，而在于毒化整个社会的空气，摧毁所有人的安全感与信任感。信任是社会运行的润滑剂，没有了信任，每一个关系都需要重新审查，每一次交谈都要先掂量对方是不是自己人，久而久之，人人自危，人人闭嘴。武则天时代的道路已目，帕夫利克时代的告密者阴影，张宏斌时代的互相检举，时代变了，制度变了，但告密文化侵蚀人性，撕裂社会的恶果从来没变。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们认为举报是天经地义的，认为大义灭亲是高尚的，认为不举报就是包庇。他们没有想过当举报变成一种习惯，告密成为一种风气时，那个被牺牲掉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安全感。老刘在媒体干了这么多年，见过许多举报信引起的轩然大波，应该说有些人确实该被举报，但更多的人只是被放在了不该放的天平上， 天平的一端是忠诚，另一端是人性。当忠诚压过人性，天平就歪了。余宝家的铜轨如今只存在于史料与复制品中，这段尘封的往事仅是后人以制度化告密维系统治秩序，最终会把所有人都卷进去，包括设计这套系统的人。帕夫利克的雕像早就倒了，帕夫利克这个名字在俄语里变成了告密者的同义词。方中谋1980年得到平反，判决书写得很清楚，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张宏斌跪在母亲坟前，用半辈子赎罪，三桩旧事跨越千年，指向同一个方向。举报文化能吞噬亲情，也能吞噬整个社会的信任。一个正常的社会绝不逼迫孩子审判父母，一种健康的文明绝不歌颂骨肉相残的告密。说到底，社会的生机与温度来自人与人之间无需设防的信任，无需伪装的坦诚。假如一个人不得不在亲情与立场、人伦与忠诚之间二选一，那么无论他做出何种抉择，这个社会已经输了。比起冰冷的所谓立场，老刘更加笃信人性向善、骨肉至亲、人伦天道才是一切文明的根基。希望我们的孩子永远不需要在前途和父亲之间做权衡，永远不需要在信仰和母亲之间做选择。第五篇文章的题目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节选》，作者张荣桥、哈里代。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和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又搞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1933年3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后，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他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他们的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如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械，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毛泽东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门了，成为办公场所，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们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毛泽东对这个政权的主要贡献是在1933年2月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茶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 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共产党已经统治好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人全家扫地出门，住进关水牛的牛棚里。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3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毛泽东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根据地的12个县中，只有2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与毛定下的任务目标相差甚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毛泽东的茶田运动也为中共吓唬出不少士兵。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泽东就叫他3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敦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他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敦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随后照例召开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敦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人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100名，实际完成150多名。这个国中之国就像一座监狱，每个村子都24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逃跑，挪用了246.7块买了一张路条，逃亡没有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被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都要杀头，自杀屡见不鲜，给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毛泽东的亲信杨岳斌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驻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前来轰炸，毛泽东等人只得全部搬家。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逃走，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稍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进攻后起来反抗。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城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中央苏区地处江西和福建两省，在它存在的4年中，人口下降幅度居全国之首。根据中国人口统计数据，1931年至1935年间，江西根据地内被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 20%。闽西根据地的人口减少幅度也大致相同，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很难外逃，因此这70万人口减少基本可以视为死亡人数。毛泽东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 23.88 万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第六篇文章的题目是越过丘壑看水榭，作者河北工艺美院讲师王兴。山水画里不时可见名为水榭的临水小屋，人们看山水画惯常只看山高水长，若把眼光收回落到那座临水的小屋，屋内寸许的人物身上，便会看见另一重天地， 或在乘凉，或在候客，或在守着一炉将沸的水。南宋刘松年会有《四景山水图卷》，春夏秋冬各成一段，乍看是四时山色，细看方知所画乃一位文人在临水别业中如何度过一年。春日立桥头看花，秋来凭栏远望，冬深踏雪而归，到了夏天钻进水边小泻，把自己交给凉风。水泻之妙全在一个场字，这并非画家的凭空想象，而是造园的惩罚。明代继承在原野中说，泻者借也，借景而成者也，或水边或花畔，志意随态。泻凭借景致而立，为观景而设，临水各面不弃墙垣，只以隔扇栏杆为出边界。现存古典园林中的水榭大都寻此营造，屋身跨在岸线与池面之间，入水的一段以石柱承托木构，人立其中，脚下便是活水。苏州拙政园的芙蓉榭便是典型榭身半踞池岸半挑水上，单檐卷棚歇山顶，四面以柱成檐，绕以坐栏，正对着狭长荷花池，盛夏荷花盛放，凭栏西望水，景深远，四面清风穿堂而过，通透舒爽，远胜树荫遮蔽。树下的清凉到底有限，到了水边别是一番畅快。河亭水阁题材历代画不绝笔，缘故或在此处。今天走进苏州网师园，还能体会这份画意。园中的浊音水阁虽以阁为名，形制实是水榭，建筑坐南朝北，下以石柱挑空于池面，水自屋底穿流而过，盛夏凭栏，风从水上来，凉意从脚下升起。旧时这里还充作水上戏台，丝竹声掠水而过，灯影在波间摇碎，声与色都因这一池水添了意趣。白日可观河，雨来可听声，入夜可候月。可见古人乘凉不只是躲一躲暑气，更是一种把炎天过得从容，过得有味的本事。水榭之中不只有独赏风光的隐士，更多时候是等候知己赴约的文人雅客。明代文征明的《木金幽居图》画的正是这样一桩心事。画中主人带着童子缓步走向临水的亭榭，身子微朝着远处，他在等一位友人，赴一场约好的情会。画作并未描绘相会弹奏的场景，只定格在等候的片刻。这份期待之中的悠然清欢已然动人。这幅画作承载着挚友间深厚情谊。文征明好友周福俊出使云南归乡，却始终牵挂自家木金别院。文征明体察其眷恋故土之心，绘制此画相赠，并题字寄语，盼友人日后身居京城，展卷便能望见临水家园。画中水榭成了游子安放乡愁的精神归处，同是水边待客，唐寅的《市民图》又是一番家常光景。市民原是唐寅一位诚信友人的别号，其人视察竟以市民自号，唐寅便拈此号为题，为他画出心中的茶居。巨石老松之下，西畔数间茅屋，临水一间正敞着，主人凭窗独坐，岸上茶具书卷俱备，静候一壶将沸的水。旁屋里小童守着茶炉煮汤，屋外一道小桥横溪，桥上一客缓步而来，画上唐寅自题一诗：日常何所事，明晚自鸡池，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长日无事，无非自取一碗茶慢慢消磨。吟首市民二字又出自好友文征明的手笔，一画一题皆是无中良友间的雅事。在他们看来，这一盏茶一段相候，原是日子里顶要紧的正事。若说文征明、唐寅的水榭突出的是友情与清新， 到了仇英笔下，这临水之居便被铺展成理想的园子。仇英画过《独乐园图》，本于司马光的《独乐园记》。《独乐园》是司马光退居洛阳时所著，原本简朴，甚至带几分含蓄。仇英多半不曾亲到，却把他画得秀润可喜。弄水轩临着活水，钓鱼庵傍着清流，读书堂种竹斋各得其所。画里的司马光就在这几处亭台水畔读书垂钓，试花采药。也正因是画理想而非纪实，画中的人格外大，不再像旧时山水画那样只做点缀，看画人甚至觉得自己也能循着水边小径走进去，在某座轩榭里坐下，从刘松年的水轩到文征明的琴榭，唐寅的民居，再到仇英的弄水轩，一座座临水的小屋，看似只是山水间的点景，其实是画家为看画之人留出的一处可入之境。北宋郭熙在《临泉高志论山水》，为家者须可居可游，南朝钟秉老并不能遍历名山，便将平生所见山水涂于壁上，卧以游之。后世所谓卧游，即由此而来。越过丘壑，看见的不只是山水，顺着那一汪水，那一座榭看进去，才知道画家真正在意的不过是最寻常的几桩事：夏日里一榭凉风，待客时一炉香茶，退居时一座临水的园子。中国人画山水，是在天地之间为自己寻一个安顿身心的去处。第七篇文章的题目是《美国有八个政治部落，你属于哪一个？》作者：专栏作家克里斯汀·安德森。看起来像是遥远的往事，但克里斯洛克2004年的单口相声专场《从不害怕》里谈到伊拉克战争时代政治的那一段，其实说到了要害。洛克说，跟大多数人一样，我在有些事情上偏保守，在有些事情上偏自由。选民很少完全站在其中一个政党的阵营里，选民可能在枪支和堕胎议题上偏左，但在边境安全和治安议题上又是不折不扣的法律与秩序鹰派。有些纯粹主义者会把这种情况看作意识形态上的不一致，作为民调专家，我把这称作完全正常。真正不正常的其实是国会两党内部越来越严格的意识形态对齐，多年来这种对齐还在加剧。美国是两党制国家，但美国选民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党派二元对立所能描绘的画面。根据我所在民调公司的最新研究，我认为美国更准确的描述是由八个政治部落组成。这些群体的组织方式不仅围绕人口结构、党派归属或议题立场，还围绕成员对制度和社会规范的态度。接近 40% 的美国人属于两个看起来像传统右翼和左翼的部落，我们把这两个群体称为忠诚左派和忠诚右派。但大部分选民属于另外六个部落，这些部落既有右派观点也有左派观点。这六个部落有些从表面上看很相像，投给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比例接近，但深挖之后，他们在美国最迫切的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这些分歧既在搅动今年的民主党，也在暴露即将到来的2028年很可能十分激烈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的潜在断层线。先从左派说起，今年初选的热闹主要就在左派这边。我们发现 21% 的选民属于忠诚左派，占自认属于民主党人的 42%。 这个群体在多数议题上进步立场鲜明，尤其对他们眼中普遍存在的政治腐败感到愤怒。他们也最有可能表示自己极其有动力参加中期选举投票，超过一半人表示政治对个人身份认同非常重要。这一群体最好的形象代表可能是众议员科尔特斯，与忠诚左派最接近的近亲是我们称为胜选优先派民主党的群体。 这个群体占选民总体的 10%， 占民主党约 19%， 同样非常有动力参加中期选举投票，在经济议题上立场进步，但这个群体的族裔构成比中层左派稍微多元，中层左派绝大多数是白人，胜选优先派民主党在几个关键文化议题上也与中层左派分歧明显，普遍反对削减警察经费的想法，在跨性别人士参加竞技体育问题上立场更保守，在移民议题上更偏中间路线。如果问我要把政治评论家卡维尔归到哪个部落，我会把它归到这里。还有另外两个部落，在很多议题上偏向中间偏左，但对民主党选举事业的投入程度稍逊一筹。这两个部落在党派倾向上相似，但在人口结构上截然不同。美国制度派占全体选民的 11%， 是最有可能拥有高收入或研究生学历的群体。这个部落更白更年长，超过一半出生于1965年之前。他们更倾向从广播电视获取新闻，而不是从社交媒体。尽管美国制度派对当下的政治时刻感到沮丧，77% 对川普总统持负面看法，但他们仍然对美国及其制度以及在川普卸任之后改变甚至扭转方向的能力抱有坚定信心。在我的想象里，这个群体每个人书架上都摆着一本罗恩·彻诺写的传记，都是各自的最爱。幻灭青年几乎与美国制度派相反，这一群体占选民的 9%，但在民主党最可靠选民里的份额还要更低，因为正如这个名字所说，他们年轻幻灭，社交媒体是他们首要的新闻来源，政治不是他们身份的主要部分。他们收入水平较低，在枪支、外交政策和监管议题上偶尔带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他们担心生活成本，同时对媒体和政客都不信任。民主党要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取胜，需要想办法把这四个部落团结在一起，同时可能还需要从共和党联盟中撬走一些选民。在右派这边，第一个要看的部落是我们称为美国中产乐观派的群体，占今年选民的 11%， 他们对民主党没有多少好感。2024年有2/3投给了川普，到目前为止，他们认为川普的总统工作干得还行，但对经济状况不太满意。美国中产乐观派更年轻，上教堂的频率更低，因此毫不意外，在文化议题和经济议题上，都比政治右派的其他部落保守程度低得多。只有 37% 的美国中产乐观派表示，今年秋天一定会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对川普重塑共和党至关重要的是下一个部落，共和党新民粹派，大约占2026年选民的 6%。 这个部落宗教信仰浓厚，更多生活在农村地区，反对堕胎，同时又拒绝很多传统保守派的经济正统观念。他们不太可能说你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翻身，他们对更大的政府持接受态度，取决于政府提供什么服务。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们是全民医保、全民竞惰型选民。接下来是温和右派，占选民的 13%。 这个部落与其他偏右派同类相比反而更亲建制，他们仍然认同更传统的保守派经济观念，在社会议题上也相当保守。但也许因为这个部落的女性比例更高，他们在堕胎议题上立场温和，也更倾向接受性别歧视仍是社会问题这一观点。要说清楚，温和右派大多数人仍然对川普持正面看法，一半人说自己看福克斯新闻，在通用对决中3/4选择共和党候选人，但这些日子里他们对这些不再那么兴奋。尼基黑利，请回来吧。中层右派对川普依然充满热情，也准备好在今年中期选举中出来支持共和党，但中层右派的规模占选民的 18%， 单靠这一部落无法保住共和党多数。在今年这类投票率较低的选举以及2028年的党派初选里，中层左派和中层右派 将处于最强势位置，他们会在其他人不出门的时候出来投票。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各政党提名极端候选人，很多时候答案就在这里，是那些可靠参与整个流程的选民决定的。更靠近中间立场的人，如果不在初选里投出自己的分量，不像那些意识形态可预测的同类那样频繁参与初选，就会一直感到被辜负，被排除在外。做一名政党忠诚者当然没有什么错，但值得提醒自己的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立场并不能整齐地对齐美国两大政党中任何一党的党纲。也值得记住，民主党人的跨度可以从上面提到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众议员科尔特斯，到中间派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和党人的跨度可以从温和派参议员莫尔科斯基，到民粹派众议员安娜卢纳。这背后是有原因的，把美国两大政党看作两个联盟，可能是一种更有用的思考方式。至少在当下，两党都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不容贯，才能拼凑出多数派。以上就是今天的每周新闻评论，希望大家喜欢。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给我们留言，谢谢。